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3号在美国段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川普政府提请将近7000亿美元国防预算，聚焦中俄挑战；朝鲜问题学者谈韩朝对话的可能性；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和总统候选人呼吁普京总统出面解释清楚有关几百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一场战争中被打死的新闻是否属实。而川普政策不明，美国专家担心台湾渐渐失去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川普政府在2月12号星期一宣布向国会提交总额4万亿美元的新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为五角大楼申请686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的时候说：“我们将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得多的军队，我们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我们正在更新和创新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别人正在这么做。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主计长诺奎斯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说，新财年国防预算是根据白宫刚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部刚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而制定的。这两项战略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安全与繁荣面对的主要挑战。2019财年国防预算包括将美军人员扩大26000人，目标是拥有一支现役军人134万、后备军人82万的军队。经费预计获得最大增长的项目是武器装备的添置，包括1550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90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武器。美军参谋部主管军力结构和资源利用的一位陆军中将说，专门面对亚太地区挑战的补强项目包括继续投资以保持美军的空天力量优势，增添更多维吉尼亚级核潜艇、 P-8A 侦察与反潜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以及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斯，他对川普政府提请的新国防预算表示忧虑。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大幅度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同时又没有妥善顾及非国防领域政府预算的方式来增加军费，不是很明智。亚当斯说，总统的预算申请只是一项申请，国会将最终决定怎么做。那么川普政府提出的新预算可以说将大大的增加美国赤字1万亿美元。那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这份预算案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要重建美国军队，第二呢是要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第三是要终结政府浪费。但是这份预算案呢会大幅增加美国国家赤字达1万亿美元。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推出了这个白宫的2019年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份新的预算案呢，有三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军；第二个是要刺激经济；第三个呢，是要在这个减少并且终结政府的这个浪费。那么在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川普总统与许多各州的州长，还包括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一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说，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案包括了4万亿美元当中，有1.5万亿是要用在基础建设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谈论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基础建设。
华盛顿将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路障，现在华盛顿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将有很多优秀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很棒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建设，因为他们会帮你打造基础设施。
是的，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要来靠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完成的。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之前说过的要大幅来提高来这个加强美国乡村的建设，包括呢给美国的乡村建宽带等等的计划。那么但是也提到是说将来大幅删减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许多的预算来补足这些必须要的支出。那么但是同时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说就他的经验来讲呢，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没有办法独立来完成许多的基础建设，因此呢又会需要联邦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他的政府呢将会极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在他要来打算大幅删减联邦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联邦政府要怎么样反过来给地方政府做这更多的建设跟帮助。那同时川普总统也在会上提到呢，他说到这个军事预算，但同时他也批评了过去的这些军事的政策。他说到呢，美军在中东地区过去的17年来花了7万亿美元，但是呢17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情况却反而更糟糕更恶劣了。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但是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给削减。他同时也告诉国防部说呢，你们赶快去买飞机，买2倍以上的飞机，而且要以一半的价格来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钱了。那么他也同时也说呢，要让美国的核武重新回到这个最崭新的一个境界，并且呢要来这个更加的现代化，确保美国的核武军火库是世界上第一名，而且是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那同时呢，在谈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提到他的税改方案，还有增长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之前曾经来访白宫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总裁郭台铭。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提到富士康。
每个人都想要富士康，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我没有当选，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国家，他们不会在这个国家这么做。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是的，不过今天川普总统早上在提到富士康的时候呢，虽然几次说到富士康，但是好像忘记郭台铭的名字，他只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形容富士康的总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则是马上就跟着川普总统的话，也称赞了富士康。那么不过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才刚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为期2年的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星期一他又公布了白宫只有为期1年的2019年的预算案，这似乎是互相抵触了。而且预算案当中，这两个不同国会预算跟白宫预算案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是移民政策方面的。那像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在国会预算案当中有所谓的这些DACA或是梦想生的部分，其实是他本来不想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预算案当中的移民政策他怎么说。
我不想在预算里涉及DACA，我希望分开谈DACA，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希望民主党人不会仅仅发起一场运动，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谈DACA，他们还没有拿出成果。我们也一直在讨论DACA，我想我们会拿出成果。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因为我们想要实在的边界安全，但我们必须得到民主党人对DACA的支持。他们今天开始这一进程，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大预算中，因为它会混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军队，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讨论DAC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公布这份白宫的2019这个会计年度的预算当中呢，许多分析家的认为说将会大幅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达1万亿美元。而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今年比较特别是并不像去年一样特别有提到要如何计划来削减这个赤字，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分析家也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很担心说美国的赤字呢将会大幅的上涨。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过去经常批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的自动减支计划，这个 sequestration。 那他认为说呢，这个自动减支计划伤害到美国政府，同时呢也伤害到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动减支计划当中。但是呢在公布了预算案之后，同时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也公布了，也下了命令说有自动减支项目要来实施。那目前呢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进行一个特别的演说来 讲基础建设，或许到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这个星期已经展开对中东国家访问，他在埃及开罗表示，美国和朝鲜是否展开直接对话要看朝鲜的诚意。迪勒森的话是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因为报道引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话说，韩国计划先和朝鲜进行对话，美国可能也会很快跟进。目前初步的设想是美国和盟友会继续向朝鲜施压，促使平壤无核化，而在施压的同时，美国愿意坐下来和朝鲜对话。有关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连线介绍了下面的内容。
荣香你好，这个新的进展被看成是外交突破，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呢？
这个初步的设想呢，简单来说就是外交施压以及对话两轨并行。我们知道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平昌冬奥会期间呢，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见了两次面，而文在寅另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见面。当时呢，金宇镇拿了一封金正恩亲笔的信，邀请文在寅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对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语气有所保留，他说现在要下判断还太早。那么他已经离开了埃及的开罗，抵达了科威特。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迪勒森在与埃及外交部长沙克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此前这两位外交官讨论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进程。记者们借这个机会问迪勒森，他是否预见未来会与朝鲜方面会谈。
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正如我们已经说了一段时间的，这实际上要取决于朝鲜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以真诚的、有意义的方式与我们进行接触。他们知道要想对话必须把什么摆在桌面，我们已经说了一段时间。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形式的谈判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在埃及开罗访问期间，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呢也说服埃及加入国际对朝鲜外交施压的行列，因为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已经是变成全球的安全威胁。对此呢，埃及的外长舒克里也证实，两人的确讨论到这个有关于地区以及全球安全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埃及的外长舒克里怎么说。
迪勒森已经抵达科威特，除了参加伊拉克重建会议以及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会议，也会敦促科威特继续对朝鲜的外交施压，停止雇佣朝鲜的劳工，以及拒绝朝鲜国家航空高丽航空在科威特的降落权。
那么刚才呢，埃及外长舒克里表示呢，他知道朝鲜的核扩散威胁是对东亚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当然这个问题呢，除了通过国际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一致的谴责，那么相关的国家呢，包括了埃及在内，也会加入这个国际的行列。我们知道迪勒森国务卿呢刚才抵达了科威特，那么在科威特期间，我们知道科威特呢雇佣了许多的来自之前雇佣许多来自朝鲜的外籍劳工。那么迪勒森在科威特访问期间将继续敦促科威特来禁止来缩减雇佣外籍来自朝鲜的外籍劳工，并且呢来拒绝高丽航空在科威特城市的降落权。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也就是2月13号，对他所说的和解与对话的温暖气氛表示满意。此前朝鲜一个代表团出席了韩国冬奥会开幕式，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金正恩对采取措施增进韩朝接触作出指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会见到访韩国的拉脱维亚总统莱伊蒙茨维尤尼斯。在这期间，文在寅说，美国认为韩朝对话是积极的信号，美国对跟平壤对话持开放态度。 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提出不预设条件的对话前景，然而他表示朝鲜采取去核化重要步骤之前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和外交压力。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负责人哈里·卡吉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记者贝蒂说，朝鲜把韩国的热情接待看作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不过卡吉亚尼斯认为缓和两国关系真正重要的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卡吉亚尼斯说，五角大楼官员对他说，冬奥会之后美韩将恢复联合军演，只是演习的规模可能会缩小。他说那可能会结束朝韩外交关系缓和。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副教授李成允说，文在寅总统一贯主张举行韩朝峰会，不过历史表明这类峰会不会导致实现无核化。李成允说，8月15号是朝鲜半岛的光复节，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朝脱离日本殖民统治，8月15号也是大韩民国成立周年纪念。李成允表示，届时可能会为韩朝峰会提供机会。在另外方面，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被判处20年监禁，由他引发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导致朴槿惠下台。星期二，崔顺实在首尔中区因为滥权、贿赂还有干扰国政被判刑，法院还对崔顺实可以将近1700万美元的高额罚金。现年62岁的崔顺实被控，虽然没有政府官职，却不仅仅影响，而且呢，邪教式的控制朴槿惠，而且利用他与前总统的个人关系，胁迫大公司捐款6800万美元，然后呢，把钱挪到自己控制的两个非盈利公司。法庭还以贿赂罪判处韩国大财团之一的乐天集团总裁辛东斌2年监禁。辛东斌被控向崔顺实支持的一个基金会捐款600万美元，以换取开设免税商店的政府许可等等好处。在相关的第三个案例中，前总统朴槿惠的高级助手安中范因为滥用职权被判刑6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以及总统候选人呼吁普京总统出面解释澄清有关几百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一场战斗中被打死的新闻是否属实。这些武装人员当中，很多人据说都参加过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总统生病，并且取消了所有公开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亲西方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星期一晚间发出呼吁，普京总统应该对有关俄罗斯武装人员最近在叙利亚大规模上升的报道给予回应和澄清。在亚布鲁集团官网所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说，国际媒体特别是众多的社交媒体都在讨论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尼尔和其他的武装人员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军发生冲突后许多人丧生，但俄罗斯官方却对此完全否认，甚至说政府不应该对私人武装人员的丧生负责。亚夫林斯基说，瓦格尼尔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武装公司，但服务这家公司的武装人员都在俄军基地受训，这些武装人员甚至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颁发的奖章，因此事实上是俄军特种部队的分支。而联合国刚公布的报告说，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叙利亚就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许多平民百姓死于俄军的空袭。此外，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从事雇佣兵行动是违法行为，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出面对此评论。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宣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从那里撤军，因此官方应该解释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参与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当局应该公布实际的伤亡数字。 亚布鲁集团的另外一名领导人说，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伤亡不断，几天前俄军一架苏-25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飞行员丧生。大批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东部2月7日的一场地面战斗中被打死，成为最近几天当地社交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甚至有报道说死亡人数最多能够达到600多人。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吉尔金说，他从在叙利亚的不同的渠道所获得的消息确信，有好几支俄罗斯武装连队在那场战斗中全军覆没，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人。曾经是俄军退役军官的吉尔金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当时率领数十人夺取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吉尔金后来参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他和手下占领了东部一些城市的乌克兰政府建筑，目前以私人武装名义在叙利亚参加地面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许多人都曾是吉尔金的部下。俄罗斯著名律师费伊金说，他的几个消息来源也证实有200多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那场战斗中被打死。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冲突调查团队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名有姓已经被家属和友人证实在叙利亚的那场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为5人。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左翼组织另一个俄罗斯宣布，这家组织的成员阿纳尼耶夫2月7日在叙利亚被打死。阿纳尼耶夫也曾参加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民族主义网站俄罗斯世界综合自己在叙利亚参加那场军事行动的消息来源所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与俄罗斯武装人员混编而成的几支攻击连队，包括数十辆坦克以及火炮支援连队和预备队，2月7日晚间向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进攻。双方交火之后，俄罗斯武装人员受到了美军精确制导火箭炮、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 AC-130 空中炮艇的攻击。俄罗斯方面没有还手之力，所有的火炮、装甲车辆和人员都被摧毁。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俄罗斯记者扎马里说，俄罗斯发动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夺取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和石油加工设施。他说，俄罗斯本来同库尔德人关系密切，而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宣称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但现在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同库尔德人兵戎相见。有俄罗斯媒体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说，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包括俄军顾问和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有报道说，事发前库尔德人武装和美军顾问曾经分别多次同当地的俄军联络官联系，呼吁停止进攻行动，但俄军方面表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在当地，并否认军事进攻行动。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几年前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退役少校乌特金创办，这家公司也参加过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特金本人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过普京亲自颁发的勋章。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背后的金主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专门帮俄罗斯官方组织各种高级宴会，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大厨。但最近几年，普里格人因为出资组建俄罗斯5毛公司影响网络民意，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别被人关注。有报道说，普里格人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里获得了叙利亚一些油田的开采权。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前景现在非常不看好。他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犯下了许多错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本以为问题能够很快解决， 但其实不是这样。时事评论人士维尼吉克托夫说，如同美国当年陷入越南一样，叙利亚正成为俄罗斯的越南。也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正面临着在叙利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总统患上了感冒。有媒体说，克里姆林宫公开宣布普京生病的做法十分罕见，几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细语电视台报道说，普京已经取消了原来计划的所有的公开活动。普京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与叙利亚问题以及最近俄罗斯所发生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中国当局宣布起诉原本被看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2月13号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结束对孙政才涉嫌受贿案的侦查，并且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他审查起诉。起诉书称，孙政才在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重庆市担任要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观察人士们说，反腐肃贪往往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孙政才曾经是第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委员，并且被人们普遍看好会进入第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可是呢，在去年中共召开19大前夕，他突然被解职。中纪委向19大提供的报告称，孙政才是野心家、阴谋家。在当时的分组发言里，有一名中共高官说，孙政才与大约同时下台以及此前被解职的郭伯雄、徐才厚、薄熙来、周永康和令计划等人都涉嫌阴谋篡党夺权。但是呢，当受到起诉的时候，他们的正式罪名都是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一篇探讨。在中国新闻界颇有一些改革开放名气的《南方周报》再次遭遇不测。首先呢，是记者黄河的有关丑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的调查报道被封杀，继而呢，总编段公伟去职走人。不过呢，段公伟的卸任同前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还有待证实。就在去年7月，《南方周报》曾经发表专稿谈海外富商如何通过内鬼爆料海航的。那么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里面呢，跟主持人一起谈到了广州发生这桩新闻审查的公案是怎么回事。
南方周末上个周末发生的这起新闻审查公案呢，到底怎么回事？记者黄河写了一篇海航的报道，据说都排版了，为什么又拿掉了？
对黄河呢和他的一个同事叫王维凯啊，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两篇报道，主要就是谈海航的这个，一篇的海航的现在的现金运作情况，一篇的海航的历史，那么海航集团的历史。那么这篇东西呢，在2月7号已经排上版了，马上就是复印了，然后突然被拿掉了。拿掉了以后呢，这个黄河呢就说是你这儿不给我发，我到网上去发去。结果他就把这两篇东西发到网上，还附加了一篇他的记者手记。那么这么一下子就事情就弄得很大，好像大家都觉得怎么南方周末你这么大一份报纸，这么有公信力、这么有影响力一份报纸，你怎么又开始搞这种自我审查的这种东西了？把两篇有关海航集团的重量级调查性报道文章就删掉了，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么样。
好的，那么从南方周末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个撤稿的决定究竟你觉得你据你观察是谁做出来的？是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还是来自中共更高层？
一般来说是像南方周末这么样有分量的一个东西呢，是它一般的就是说广东省委宣传部，因为说到底南方周末它是广东省委的机关报的一部分嘛。南方那么 由于南方周末它这个特点和特性，它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发生这种比较敏感的，比方说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没有接受任何媒体，只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独家专访，那个事儿弄得还很大。后来我们先不提，2011、12年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元旦发生了著名的南方周末的元旦新年献词事件，当时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南方广东省是宣传部长妥振。妥振先生呢，现在后来已经调到这个中宣部当了副部长，然后又当了19大的新闻发言人，算是步步高升了吧。
嗯，
那么根据以往的惯例，按照这个情况，就是说，包括南方周末的重要稿子删稿事件，还有包括南方周末的总编的走人，段公伟的走人，那么都是说明了有更大的，不光广东省委能有这个参与权和决定权，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宣部或者中新办、国新办这两个主管新闻媒体的单位。
那么你刚才提到呢，南方周末的这个总编辑叫段公伟是吧？
对，
段公伟先生呢，他卸任了。那么这件事和撤稿事件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因果关系？
最先呢是香港明报报道这个段公伟，他是个7号出的事，然后8、9号，然后段公伟就走人了。那么，根据中国的这个上海的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段公伟的确是走人了，由以前当过南方周末的总编的这个王威，他来继续回炉再当总编。报纸报道呢没有说这个段公伟他去向如何，但是无论如何，每一次南方周末在重大的事件之后，总会发生一些人事变动，人们难免就把这两者有把逻辑性的相关性的把它联系起来。根据以往南方周末的这个惯例呢，这种情况也不是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独把它列为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往往它有它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报道的，就是撤稿的那篇报道的这个作者，他叫黄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背景？
黄河是这个武汉大学学新闻出来的，然后他毕业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报系。他这么20多年来一直在南方的报系，他驻扎在深圳，然后一直给这个南方报系写东西。他呢是一位资深的调查性的记者，已经在南方周末呢是一位比较前列，他写的报道分量前列都是比较重的一个记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梵蒂冈跟中国关系改善的一些有关报道。有15名颇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在星期一发表了公开信，对梵蒂冈跟中国政府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的消息深感震惊和失望。他们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在中国的教会中制造分裂。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从2014年起，梵蒂冈和中国当局一直有所接触。现在据信，双方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此外，梵蒂冈还可能接受7名由北京任命但被前任教宗逐出教廷的主教。这些举动有望为中梵恢复中断了近70年的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学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他们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团说，我们完全理解教廷渴望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但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项协议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公开信写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多次摧毁十字架和教堂，爱国会对教会施以严密控制，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这些天主教徒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共产党将对宗教加强控制，2月开始施行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允许对宗教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就是其中一例。共产党一向不遵守承诺，他们说，我们完全无法看到未来的这项协议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教会的迫害，终止侵害宗教自由。谈到梵蒂冈可能接受由北京任命的7名主教时，这些天主教徒说，这7名主教并非由教宗任命，他们的道德品质并非无懈可击，他们无法得到信徒信任，也从未公开忏悔过。如果接受他们的合法性，大中华地区的信徒将陷入困惑和痛苦，中国教会中会出现分裂。 他们说，我们敦促任何协议必须以保护宗教自由、结束宗教迫害为基础。早些时候，美国纽约中华总商会执行主任天主教徒于金山也曾两度致信梵蒂冈，传递了相似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特别提醒梵蒂冈，在跟北京政府谈判的时候呢，要保持他自己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场，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这个对宗教这个信仰的良知，然后用妥协的方式呢来达到所谓的协定。
于金山说，他并不反对梵蒂冈和北京接触、对话，甚至建交，但是如果完全接受北京的条件，以出卖中国地下天主教徒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
中国大陆的地下天主教会，在过去50年都完全没有这个抛弃梵蒂冈，完全跟随梵蒂冈而走，对中共这个压制天主教的力量采取一种抗拒、一种反抗。这些人不屈不挠。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建交而把这些人出卖，我觉得是完全是违反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宗旨，而且最重要，他不可能达到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目的。
于金山在写给梵蒂冈的信中，对其内部一些亲北京的人士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只会把中国教会推向更深的深渊。这两封信目前都石沉大海。不过，中国政府认可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的神父赵庆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祈祷中梵关系正常化。在主教任命和地下教会关系的问题上，他说不存在出卖利益的问题。教廷官网梵蒂冈内部通讯2月8日的一则中文报道指责说，反对教宗与北京达成协议的人借着主教任命问题组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大战。纽约天主教徒于金山则说，
梵蒂冈目前已经是准备一意孤行，完全忽视华人天主教的声音，那么将来他会自食恶果。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报道说，梵蒂冈同北京有望达成协议，在长期坚持不下的关于中国大陆主教的争议方面妥协，彼此承认对方任命的一些主教，据传甚至还同意让两名教廷任命的中国教区主教让位给北京认可的主教人选。有评论认为，上述传闻一旦成为现实的话，将对中梵关系、还有中港台的宗教、社会、还有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宗教信仰的空间还是受到管控，传教活动在很多地区还没有能够公开化。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听听这个神父对于中梵关系以及对于地下教会的看法。下面就是叶斌发自北京的采访内容。
咱们这跟罗马教廷的关系现在如何？
现在我们一直在做祈祷，就是希望中梵能够早日的正常化。
是有两个已经罗马教廷认可的主教要让位给这个中方认可的主教，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我倒是最近也注意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网上的信息，但是从这个教会这块儿都没有了解到，没有证实。只是从这个网络上边微信圈子里边看到一些消息，教廷作为这个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最高领导来做出的决定，我们教会都会服从的。但是呢，现在教会高层这个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或者是让我们怎么做，只是别人在猜测，猜测的东西就不能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定论或者教会的一个声音。所以说往往对这些呢，作为我们神职人员来说，我们唯一的能够见效果的就是用我们的祈祷方式是最好的，别的一些猜测也好是什么也好，那都是别人的理解，不能作为教会的一个观点。
中国教会在主教的任命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呢？
中国教会啊，本身它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普世教会就是整个的这个天主教会那怎么决定，那是要这个互相协商的，不能说是我们表达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就是我们的决定。就是说咱们作为中国来说表述我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至于说怎么表述，表述的角度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观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并代表不了中国教会的声音。
如果教廷认可的主教让位的传闻属实，那是不是会感到中国教众被出卖了呢？
不存在什么叫出卖和这个利益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代表任何，只是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从我的感觉来说，就是第一，在妄度的猜测教廷的一些决定，另外就是说也在误断，或者是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说中国教会的这个主教任命应该是什么样的。
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地下教会跟官方认可的教会，如果中梵建交，能不能解决地下教会的问题呢？
从教会当局，这个中国天主教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他不会说不管，他更不会说是落下哪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性。因为我也不是当局的，我也不是这个哪一个领导层的，我只是作为一个神父，愿意教会是一个团体。不是说一种公开的，一种不公开的，那是以前时候的说法了。现在呢，逐渐的这种距离已经缩小，这个也是在教会的这种合一的这个号召下，大家都意愿，哎，教会是一家人，一个信仰，一个洗礼。这个人为的有一些个人的那些，只是个人的人为，但是从教会来说，从教会的整体的神职队伍，包括这个教徒，都是愿意。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个人的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不能说是我们不让人家去表述，但是呢，从我们教会神职人员和真正的教徒，他是愿意，家里边是圣教会这个家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家。
您如何看待中国有多个地方强拆教堂，还有拆十字架的现象？这种情况您觉得是不是对宗教自由的干预呢？
不能用这种直接的定论说是来干预。因为什么所谓的干预，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这个服传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行我们教会的圣事的时候，受到了这种干扰的时候或者障碍的时候，这叫干涉。至于说建筑，那是它是另外一种这个介入的办法或者是手段，不能用这种行为就说是在这个干涉的这个宗教自由信仰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说建筑归建筑，信仰它是在这个传承的，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干涉到我们只是在教堂上举行圣祭了，或者是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让我们祈祷了，这个是真正的干涉宗教自然信仰。因为你教堂是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盖起来，对吧？它是有地方这个准许的，是不是？那人家没有干涉到说是信仰自由不自由啊，那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建筑的东西它是属于规划的，属于地方的，不能用这个简单的东西就给人家定论，我觉得不太准确。
有没有听到就是被拆教堂的那边的这个教众的反应或者是这个抱怨？
从网上面能够看到啊，能够了解到啊，这都是现在这信息化时代，你这个都免不了的啊。我们只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做祈祷，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的一篇报道。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压力，美国学者担心，在川普政府对台湾政策还不明确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可能逐渐丧失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与信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期观察台海政治情势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都显示台湾经济正在好转。例如2017年台湾全年经济增长为 2.84%， 2018年1月的 GDP 也达到 3%， 去年台湾失业率创十年新低，但一般民众却没有感受到这种经济上的转变，有四成左右的民众认为台湾经济情况不佳。任雪莉上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一场台海两岸关系座谈会上指出，即使在北京当局的政策下，中国赴台游客减少22%，但台湾整体观光客数量增加。不过，许多经济上的好消息却没有反映在台湾人民的普遍感受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令人不解。任雪莉说，如果这是因为台湾人民更深层的焦虑和不安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他担心台湾人对自己的信心下降，也慢慢失去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任雪莉说，
If Taiwanese people lose their nerve, it gets a lot harder, I think, to do.
如果台湾人民失去镇定，那么他们将难以维持他们与蔡总统一样的立场，去抵挡中国为迫使台湾让步而施加的压力。人们需要能够感觉到、体认并承认经济上的好消息，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这种好消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意思和非常重要的问题。
任雪莉也认为，台湾人的感受也和美国政府对台海议题的态度有关。从国务院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中华民国国旗移除的例子来看，川普政府对台政策还是凌乱不一。如果美国无法发出明确的战略信号，美国国会又在如台湾旅行法这种可能让一些人火烧心的举措上嘲弄台湾，他担心最终可能不是中国的压力，也不是台湾抗压的能力，而是美国的坏政策或鲁莽和犹豫不决，把大家推到一个没有人想要的境地。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也在会中指出，现今台海现实情况是两岸各自有合法的政府，但北京在地缘政治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考量下，对台湾采取零和立场。美国不应该只接受北京的一中立场，只和他维持官方关系，而是应该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渐进式做法，在维持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下平衡北京与台北的主权，才能让台湾政府有信心与中国往来。石明凯说，
We should be looking seriously on how gradually over the next 10 years or so,
我们应该严肃思考如何在未来十年中与台海两岸发展更正常的关系。在朝那个目标之前，至少可以有一段过渡期是美国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政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上就是要与台海双方都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是否应该，而是在于如何在过程中不致牺牲人命。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只是问题是否要让它自然发生。我认为这应该由白宫来带头。
尽管台湾还在从赈灾中复原，不过中国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最新的例子是台湾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名称被要求更改，外交领事车牌被没收。耿爽说，中国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并称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在台湾尚处于花莲赈灾伤痛中，却高调宣布其在外交场域上对台湾的打压，这种做法对台湾人民的情感造成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非执政的非国大领导人星期二上午举行记者会，预计宣布他们决定不再让深陷麻烦的祖马总统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媒体报道说，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普利托利亚经过了13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星期二凌晨决定罢免祖马。看来这项决定在非国大主席拉马福萨星期一深夜在普利托利亚跟祖马私下会面后最后做出的。南非国家广播电台早些时候的报道说，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要求祖马在48小时内提出辞职。 非国大做出决定前跟丑闻缠身的祖玛进行了一个星期争取他辞职的谈判，但是无果而终。自从拉玛福萨去年12月在竞选中击败祖玛的前妻担任非国大主席以来，要求75岁的祖玛辞职的压力日益增加。祖玛的任期明年到期，一个由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战士党领导的反对派联盟说，在祖玛下台之后将要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两岸的另外一则报道。台海两岸的作家还有诗人，他们在台北国际书展举行期间呢，一共参加了联合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朗诵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月11号晚间在台北国际书展的文学沙龙举行了一场名为《伟大的殉道者》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吸引了许多台湾民众参与聆听。这项活动的策划人并兼任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编辑的中国诗人孟浪告诉美国之音，台北国际书展对华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借由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刘晓波的事迹。
刘晓波的逝世是两岸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社会文化事件，那他们没有设计这样的项目，那我和贝林我们这边包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就觉得有必要为刘晓波，就是他的故事、他的命运，包括他的所代表的一代人、几代人为中国的未来所做的奋斗，这样的声音发表出来。
孟浪还说，民主来之不易，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民主。有关刘晓波争取民主的思想已经出版成书，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中国读者能看到。在这次书展当中，孟浪等人还特别设立了刘晓波纪念展位以及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摊位，来自两岸三地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都曾驻足阅读。台湾著名诗人洪红朗诵了一首名为《一个人面对一个国》继刘晓波的诗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纪念刘晓波就像纪念六四一样，这样的活动应该每年都举办，
然后让我们记得有这么一个知识分子还在坚持他最后的抵抗。那事实上刘晓波不只是为他个人抵抗，他是为整个中国的人民，其实也是为了台湾，因为我们在抵抗一个不义的政权嘛。所以照理说刘晓波跟我们是完全站在一起的。
洪红还指出，除了刘晓波的朋友之外，台湾人也应该发出纪念刘晓波的声音，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立场的人，尤其是艺文创作者更应该记得他。这场朗诵会除了有刘晓波的诗之外，还有刘霞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得主荷塔穆勒以及2004年得主艾利德利叶利内克都透过视频音频以德文朗诵了他们的作品。中国诗人贝岭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仍然被监禁在两人生前合住的公寓当中，希望刘霞能早日重获自由。刘晓波是08宪章的起草者，2009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服刑期间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6月在狱中被诊断罹患肝癌，7月病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南非执政党决定罢免雅各布·祖马南非总统的职务，不过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祖马计划接受这一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马克·施勒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党的领导人跟祖马见了面，知会了他非国大的这个决定。马克·施勒说，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党章的一个条款。祖马还没有发表声明，马克·施勒表示，他预计总统星期三之前会做出答复，不过他强调，非国大没有给祖马规定最后的期限。根据非国大的章程，祖马没有义务接受党的意愿，如果他拒绝下台，将会由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将他免职。祖马2009年担任南非总统，自那以来他深陷腐败的指称，加上南非经济滑坡。批评人士指出，对祖马其他的指控包括动用大约$2000万用于改造他的私人宅地，还允许一个有权势的印度家族决定国家的部长。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国会议员寻找解决移民改革问题的方案。他说，保护那些儿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的机会之窗将很快关闭。川普总统星期二发推文说，共和党希望达成协议，民主党人说他们也希望达成协议。假如我们这么多年之后最终解决达卡的困惑，岂不非常好？他说，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机会不会再来。去年川普终止了保护那些青年移民免遭遣返的临时计划达卡，并限制国会在3月5号开始实施解决这些人法律地位的立法。星期一晚上，参议院以97-1的表决结果开始有关移民改革问题的深入辩论，因为围绕议员们所希望看到的最终协议的范围和实质内容，两党分歧迅速出现。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被判处20年的监禁，由他引发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导致朴槿惠下台。星期二，崔顺实在首尔中区因滥权贿赂和干扰国政被判刑，法院还对崔顺实可以近$1700万的高额罚金。现年62岁的崔顺实被控，虽然没有政府官职，却不仅影响而且邪教式的控制朴槿惠，而且利用他与前总统的个人关系胁迫大公司捐款$6800万，然后将钱款挪至自己控制的两个非盈利公司。在相关的第三个案件中，前总统朴槿惠的高级助手安中范因滥用职权被判刑6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对他所说的和解与对话的温暖气氛表示满意。此前，朝鲜一个代表团出席了韩国冬奥会开幕式，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金正恩对采取措施增进韩朝接触作出指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会见到访的拉脱维亚总统维尤尼斯，期间文在寅说，美国认为韩朝对话是积极的信号。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